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欢迎大家来到这将临期的第二个主日。以赛亚是旧约先知里面被新约引用最多的一位。事实上，如果以单一书卷的角度来衡量的话，诗篇虽然是一个书卷，但是它是很多个诗篇合集起来的。如果以单一书卷的角度来看的话，以赛亚书可能是新约引用最高的一位。所以在我们将临期的第二个主日，用他所讲的信息，他当年所说的话来看、来思考，也是蛮合一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爱我们的父，为我们舍命的耶稣，你劳苦的工价在你面前聚集，敬拜你，信靠你，仰望你，渴慕你，请你在我们当中再一次的把安慰的信息、把佳音说在我们灵魂的深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的学者花很多的功夫钻研以赛亚所说的话。举例来讲，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说，童女要怀孕生子，光是一个希伯来的字就被学者用许多的篇幅来研究，是不是那个字就只能用来描述一个童贞女，还是说那个字其实有别的意思，就是年轻的女孩子的意思。我想我们如果对语言学稍微，不要说有钻研，你就稍微自己用语，自己用语言的时候，用字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用字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是用一种非常狭窄单一的方式来讲的。学者花很多的功夫，因为在新约里面引用以赛亚的分量可能是最高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他所讲的信息。你却很诧异，在他所讲的这个好消息里面，在你听到任何内容之前，你知道他的好消息的焦聚点在52章第七节一开始是什么吗？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知不知道？脚。他的一开始所讲的是脚。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们读中文的圣经读得很顺，因为也必须这样子翻译，但是你如果看原来以赛亚所发出的呼喊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让人发现他的焦聚点是以赛亚的那一双脚。好Beautiful the feet， 一开始就讲，后面那些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是在讲谁的脚？以赛亚的脚。传福音、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的人，但是一开始说多美的脚啊， How beautiful the feet，他的脚有什么好看的？或许我们来看看他的脚曾经到过哪里。请同工放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到二节，一到二节，有没有这个投影片？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到二节，没有这个投影片，那我来念好了。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到二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 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我们先停在这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虽然犹太人在所罗门做王之后，他们的王，他们的国被一分裂为两部分，南边只有犹大王，大卫的家跟另外一个支派，其他北边的是以色列国，被分为两个国。但是大家彼此都知道，毕竟是兄弟，怎么可能会兄弟打兄弟呢？不但兄弟打兄弟，怎么会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跟亚兰联盟呢？亚兰是什么？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就是以色列紧接北边的邻居，现在国际政治的焦聚点。哎呀，小小的叙利亚让人多头痛啊，几百万的人往外跑。网页上登出海边的一个小孩子的照片，你们看到那照片没有？那个照片像是一个小玩具一样，头朝下趴在那水里，两三岁的孩子，引起多少人的感动，说打开门，打开门，让他们的难民到我们国家。然后隔了不久，巴黎的屠杀，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小小的叙利亚，以色列跟他联盟，以色列跟亚兰联盟。你知道以色列跟亚兰是好朋友吗？你光是读圣经上的记载，就发现他们从头到后来一直在打仗。列王记上11章，列王记上15章，列王记上20章，列王记上22章，列王记下第5章、第6章、第8章、第9章、第12章、第13章，我要继续数下去，好几场的战役。但是到了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以色列说我要跟亚兰做朋友。为什么？因为亚兰东边的邻居，东边的紧邻亚述开始强大起来，开始 flex 他的 muscle， 动他的肌肉。亚兰受到威胁，亚述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受到威胁之后就跟以色列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头痛的事情，我东边的邻居越来越强，你也看得到，我们两个人联合起来。以色列说好，联合起来，不但联合起来，我替你去找我的弟弟，我们一起来帮忙。结果不晓得为什么犹大王亚哈斯不加入，不加入。你要知道，一旦你两个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别人不合作的时候，你要知道，在3000年前没有经济制裁这四个字的，没有说我不买你的油，我不买你的米，我不买你的铁，我不买你的铜。如果要制裁你，只有一个方法制裁，什么制裁？军事制裁。所以以色列跟亚兰就联盟，军队开始进入南国的境界。还是没有投影片，哦，出现了，你看。以赛亚书第七章3-4节，大家一起念，预备，来。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道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弟兄姐妹，这个角美不美？这个角中加美不加美？不但以赛亚的角中，他带着他的儿子施雅亚述四只脚哒哒哒哒哒走到 亚哈斯的面前，这是何等美的脚踪啊！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受困的时候，当你烦恼的时候，当你惊吓的时候，当你听到一二连三的坏消息的时候，谁的脚踪是佳美的？当我在公司里面发现上司走到我的办公室来，后面站着警卫告诉我说，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抽屉收一收。我回到家，我太太的脚踪来了，你怎么这么早回来？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心里面非常的忧伤，我心里面有忧耻。当我告诉他说，你我嫁给你就是要你赚钱的，你回来干什么？那种人的脚踪佳美吗？还是说没有关系，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说过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sickness, for health, 不要难过。你要听什么样的脚踪？当耶路撒冷北边的前卫城市卫兵一而再再而三，骑着马的哨兵一而再三紧迫的脚踪带给亚哈斯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差的时候，现在有四只脚，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小小的孩子，说你要谨慎，你要安静，你不要害怕，那两个只是冒烟的火把头。安慰的话多美啊，但是话只是话，对不对？话只是话，这个年头空口说大话的太多了，这个年头你到处听到的都是空口的话。我前阵子还有听到许多的话，说我可以完成在墨西哥跟美国边境盖一个电栏杆、电围栏，不但绝对可以保证完成，我可以确定墨西哥付这个建筑费。你听过这个话没？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了空口的话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更扎实的东西，不是吗？第七章十到十二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到十二节，投影片有没有 ？OK， 没有，那我来念，没关系。哦，你看，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话只是话而已。上帝感动以赛亚，或者告诉以赛亚说：“你可以告诉那个王一个兆头。”我不知道你信主之后，在你出信的过程里，人是怎么教导你的。我在德州受洗后不久的时间，就很多的教导就告诉我说，一个基督徒为一样事情祷告的时候，不要求兆头，那是一个缺乏信心的表象，要相信。在这里耶和华主动的说，我给你一个兆头，不但是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那个深处可以翻译成地狱，或是像地狱那样一样深，或是像天堂一样那样的高，在这两个中间你求一个东西。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十三节，我没有叫同工打，我知道。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亚哈斯的回答 得到的回应是告诉这个王说，你使人厌烦都已经不应该的，怎么还让上帝厌烦呢？为什么？因为亚哈斯不求是因为他已经有答案了，他已经有方案了，他知道要怎么做。上帝的话是稀少的，上帝的话是贵重的，上帝的话是珍贵的，但是那上帝的话跟人能够看到地上的东西放在天平上的时候，称称看的时候，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啊？亚哈斯已经有了方案，他的方案是去找亚述王出兵。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看到这整个局面的荒谬？这一个混乱的局面，这个危险的局面，它的这个起源点是什么？是因为亚述王的野心，是因为亚述的这个侵略的野心。这个问题的起源点是亚述的侵略的野心，而现在犹大王亚哈斯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邀请他更大的野心，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传福音、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用佳美这个字太好了。因为任何用佳美来形容的那样事情，或者是事件，或者是东西，或者是一个人物，他在传递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感受，是要人去欣赏的，但却并不是勉强的。为什么不说 how forceful the feet, how powerful 的 feet, 为什么不说报佳音的脚何等的有力？为什么用 beautiful? 为什么不用 forceful? 所有佳美的都邀请我，但不侵犯我。 inviting but never intruding, appealing, 有吸引力 but never manipulating, 从来就不作弄我。历史的事件继续读下去，你发现亚哈斯解围了，但却为了这个方案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列王记下16章描述，他得到大马色那里去迎接亚述王，带了重金，带着贡金，带着重礼去奉在亚述王的面前。重金到一个地步，连国库都不够用，必须到圣殿里面把圣殿里面的贵重的东西拆下来。他的解决的方案好像有果效，上帝的救恩，佳美的救恩，当你感受到的时候，当你领受的时候，很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等， but it's free。 不但如此，中国人有四个字，引狼入室。你继续读下去，列王记下17章18章，你就会发现亚述王打败了亚兰，吞灭了亚兰之后，军队箭头一转往南，进入北国以色列，打下了撒玛利亚，将整个北国以色列全部毁了，把人俘虏出去，带了很多亚述帝国那时候已经有的人杂居到以色列来。中国人不但讲引狼入室，还有另外四个字，食髓知味。 亚述王不会只是满意于每年收一份重金贡礼而已。所以到了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亚哈斯做王的时候，亚述王的那个王也已经死了，他的儿子西拿基利进军犹大，城耶路撒冷城被围困，到一个地步没有吃的断粮。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以赛亚的脚还美吗？还美。你如果去读列王记下十九章，以赛亚去到犹大王西西家的面前跟他说，耶和华必把你这一个围困的这个军队把他挡回去。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很可能是瘟疫，很可能是古时候的某种的病，结果在一夜之间亚述王的军营发生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就撤军回去。哇，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太好了，毕竟以赛亚的脚中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的他的脚真是美，你就希望历史能够就停在这里。但是没有，你如果再继续读下去，你读到列王记下二十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一个已经经历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脚何等佳美的西西家，跟亚述王东边的邻居兴起之秀巴比伦，他跟他联盟了，打开自己的圣殿，打开自己的国库，招待巴比伦的使者。我刚才说的四个字，引狼入室，他的爸爸引狼入室，他也做了这件事情，终于造成南国犹大毁在巴比伦的手中。你说那这样子的话，这些以赛亚的这些脚中加美的脚中真的是就白费了，真的是白美了。白美意思就是白费一场，少一个字白富美，这个就整套了，对不对？少一个富就那个，所以白美了。这时候你就发现脚的另外一个层面，我稍微解释一下，你们回家自己低头看看自己的脚，现在大概穿的鞋子看不到，我不知道你的脚是用什么方式来描述，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别的，是大还是小，精致还是解放型的，我不知道，宽还是窄。但是我告诉你，我鼓励你晚上一看，回家一看，说这脚真美。为什么？我真的告诉我们人类的脚真美，因为不管是大小、精致、解放、厚还是扁，你会发现你的五个脚趾头，你不管怎么用力去撑它，你怎么用力去撑它，五个指头基本上是平行的，不像我的手。这就是我们脚美的地方。我一低头看我的脚，我马上就看到两个层面，我的脚曾经去过的地方，曾经的踪迹，就像以赛亚书第七章这里。但我也很清楚的看到我的脚趾头往前所指向的。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还是美的。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五十二章的第八节，可不可以回到五十二章第八节？好，我请姐妹大声的来念哦，第八节。好，大声的来念，预备来。姐妹，你们可不可以扬起声来啊？扬起声来，预备，第八节，预备来。
听啊，你所望之人的声音，哈利亚，你的爱你。
好，五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弟兄，我们也扬起声来。五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预备，来，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中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这是在以赛亚那个时代200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巴比伦不是中东的帝国了，那时候是波斯帝国。波斯王告诉被掳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回去的就回去吧，扬起身来，继续的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不但如此，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你们出来必不知急忙，也不知奔逃。好像指向他们曾经祖先曾经有过的经验，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必须急急忙忙的，因为埃及的军队在后面追，他们就连吃逾越节的羔羊也必须束着腰带拿着手杖，急急忙忙的。而现在不需要，因为你们的神作王了。波斯王要以色列人可以让以色列人回去，200年后的事情。不但这是一个往前看的事情，这是一个登山的脚。所以我觉得这不但有一个往前看的层面，而且是一个越来越往高峰走的层面，一个越来越往高地上，越来越离那高峰，那极美的高峰越来越接近的脚中。所以在52章13节，突然之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看啊，我的仆人 ，Behold my servant， 一个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你继续读到53章结束12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这就是我们将引起在纪念的那一位。这一个登山的脚中，越来越往上找的脚中，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就是那高峰。我们信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高峰就是这样子而已。几年前有一个家庭经历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惨痛的打击，他们的朋友当中有若个教会的会员打电话给我说，牧师啊，这个家庭有很大的需要，你赶快去跟他们去传福音给他们。各位弟兄姐妹，在我有限的经历里面，当一个人，当一个家庭经历人生许多意想不到惨痛的打击的时候，在我有限的经验里面，那一种失望，那一种哀伤，那一种疑问、困惑、愤怒，使得人有时候其实他的心跟他的思想没有办法开放的。各位弟兄们，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痛苦，这个世界痛苦的事实，这个世界邪恶的真实，跟神不但是神，而且是一个完美的神，一个完全能力的神，完全慈爱的神，这两个事情是无法协调的。 世人为这些事情探讨千年了，柏拉图写的书想讲这件事情，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讨论。我有一次读到一个学者讲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的痛苦，这个世界邪恶的事实，对于基督徒所相信的神，他下面这句话是英文， The only excuse he has is he doesn't exist。但是教会弟兄这么热心，我就硬着头皮去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牧师长老要不就没头发，要不就白头发，因为我们头皮硬了那么久之后，只有没头发跟白头发了。我就硬着头皮去了。我没想到这对夫妻，特别是先生，在心里面居然有一点点的空间让我邀请他到教会，他就来了。大概一年左后的之后左右，有一天来教会前，我接到他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我相信耶稣，我好高兴。他说我要受洗，我好高兴。他说站受洗之前，我要你带我做决志的祷告。我说你不需要不需要，你已经信了。但是他需要，他说要，因为他在福音班，他发现这是我们做的方式，所以他说 你一定要带我做决志祷告。那是我这一生最容易的决志祷告。四五个月之后他受洗了，在圣道楼的净池受洗完，大家握手的时候，这一个惨痛的打击记忆犹新的弟兄，他脸上的发光，他合不拢的嘴巴，我看了之后心里面感恩想流泪。但是弟兄姐妹，我说实话，我告诉你们，在那一刹那，在我背脊的后面，突然之间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进入我的脑袋，这个笑容会维持多久？几个月？几个礼拜？你说哎呀，詹姆斯啊，是你把福音传给他的，是你告诉他在黑暗当中有光明的，是你跟他讲在伤痛当中有安慰的，是你告诉他在绝望当中有希望的，是的，是我跟他讲的。我那个疑问突然间出现的时候，我很羞耻，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自己去忘记，忘记我在1979年在德州 Austin 的那个小城里面，忘记我自己在那个礼拜天晚上跪在床前之后，第二天礼拜一的时候，我告诉你，天上的太阳，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星，树松鼠，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美，就连我实验室里面让我讨厌透了的同学都变得很美了。 I was smiling。你读过 Martin Lloyd Jones 写的那本书吗？ Joy Unspeakable， 无法言喻的喜乐。我怎么能够骗自己说要忘记，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忘记，那渐渐的褪色。但是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佳恩的这人的脚何等佳美，因为是继续往前一直往上的。洪章长老带我们领了饼跟杯，不也是如此吗？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喝，这是我的血。那是一个美好的晚上， 对门徒来讲，他们所喜爱的老师，他们所喜爱的夫子，那一位在他们面前行了何等奇特神迹的人，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有一个很愉快的晚餐。 It was beautiful。 但是那个晚餐指向几天之后就要发生的事情，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体裂开，血与水流出来，然后门徒们每一次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就想到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脚何等的佳美。不但如此，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杯，直到在我父国里与你们喝新的那个日子。这是我们的等候，一起祷告。感谢主，当我们众人互为肢体，感谢你永恒的道，感谢你经上写下来的话语前后呼应，让我们一直能够往前看，也往上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